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儿买妇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19回。
韩月儿，众目睽睽之下是斩丝断缘，斩掉情丝，断掉情缘，咔，剪子扔在地下，一伸手，咯楞，擦，把宝剑瞪出来了。这话说的多明白，我杀了你，巨磊，你活不了了。我杀了你，我为你守寡呀。你放心，我这辈子不再嫁人，我就跟他们混了，我就跟着这萧鹏等人打天下，我做一个女侠，纵横天下，凭掌中之剑飞奔于天下。这时候巨磊一伸手也把刀拿出来了，巨磊也得翻脸了。那巨磊，你再不翻脸也不成了，人家都把脸翻成这样了，你再不翻脸显着你巨磊是什么人呢？哎呀，这个臭娘们，你这个死娘们，我跟你说实话了，你巨的爷就是女人又能怎么的啊？我跟你说，老天把我拖成这样，我真的都不想活了。你今天如果能真的结果了我的性命，这是我一件幸事，我就高兴了。我再跟你说，在想当初到你们家来的时候，那我就是有目的而来，就想霸占你的家产，把整个望月寨归为邪教所有。可是你这娘们儿嘛，不上道啊你啊，这么多年以来啊，邪教存在多少年，我在你们家忍了多少年呢，这么多年以来你也不给我机会，不放我的权利。今天既然大家都撕破脸了，你不念及我们五年半到六年之间这感情，那我也就不念了，是不是？你认为你武术强，我认为我能耐高，咱们就是刀剑分上下，斩掉真正缘。好啊，请吧。那这是谁别管了，那在座的都得看着了，人家是夫妻之间，就算是今天翻了脸了，也是两口子的翻脸。姑娘唰一甩自己这头发成短发了，运动发了，短头发了，倒是挺清闲的。姑娘今后啊，还就是这种装束了，姑娘肯定是已经把这牙咬到底了。在这之前自己呢也跟自己做过工作，说不管怎么地夫妻一场，这事儿他都考虑了，不是没考虑。所以姑娘凭宝剑蹦讲过去，没有废话了，上去是就是一剑。而巨磊以刀相回，两个人打在当场。这巨磊的武功说是一般，但是也行，但姑娘的武功还是好。因为什么？姑娘好交交朋友，咱不拿别的说吗？就说蔡勇这哥仨，每回到这儿来，人都好吃好喝好待成。那练武术在一起能什么？以武会友呗，就是以武会友，你教我两招，我教你两招，嗯，大家互相交流一下，好朋友只能这样。当然，教这个不一定是本门的招，可能是经验之谈，自己的经验，感觉的自己。哎，这招挺好的，我给你练练，你看行不行？我是跟谁谁谁学了一招，那到他自己身上化为自己的就是了。那么说书的以书会友啊，文化人以文会友吗？那肯定很正常啊。唱歌的是以歌会友啊，很正常。就是说，所以姑娘呢，这么些年来学了真正的很多的好招，每一招每一式也都出神入化，但是始终。他跟巨磊没比过，你看夫妻一场，两口子多半是吵架吵嘴争事业，他说这个寨子这么做，他说寨子那么做，几乎是没有说咱们俩今天休闲下来喝点酒，说巨磊你练练，老公你练练你的武术，然后我练练我这武术，然后咱们比试比试，看看谁有什么绝活绝招，没练过这个，始终就没到过一起。只不过今天都把自己的功夫拿出来打上，这巨磊就明白坏了。巨磊心想，难道是我今天大限已到要死了？ 原来这小娘们武功这么高，能耐这么大，这剑法这么强，呵，这口宝剑抖开了可叫个厉害。他现在是两种心态，姑娘这面啊，韩月啊，就想杀掉巨磊，杀掉巨磊呢，结束了巨磊的生命，结束了自己这段婚姻，把自己这段婚姻结束了，就算完事了。而巨磊呢，现在胆怯的是姑娘这宝剑这武术太高，自个儿恐怕要不是对手。第二呢，自个儿身边没人了，这挺可怕。最后剩一个宇文进，这宇文进还倒戈了，投向那面了，所以自个儿成了孤身一人，光杆司令了。他这心里本身就胆怯，再加上自己武术不高，又再加上自己武术难以抵挡住姑娘这武术，姑娘这宝剑是越战越勇。姑娘这精神头在这，这状态在这呢。首先说姑娘这自个儿认为，自己个儿认为自己个儿捡条命，要如没有那小山东子车员，那姑娘早就没命了。小山东子和车员这俩人再加上那小傻丫把他救了，没这三个人他就完了。所以他今天的状态呀、啊、非同一般，叉叉叉叉叉叉叉叉，这口宝剑大约打至在八九十回合，姑娘是加紧了速度，这口宝剑是越打越快。打到什么程度？天都亮了。喝了这一宿啊，喝这一宿大伙都没睡觉，天都亮了。这时间也够长的了。姑娘打来打去，跳到圈外，回首一剑，回首一剑是扑哧一响。巨磊是一声惨叫，姑娘一回头，唰，两行热泪下来了。这是姑娘也不想的。如果说这巨磊不作，那真是不能杀的。不管怎么地，叫自己的丈夫，那叫谋害亲夫啊！那个年头可有说呢，那个年头对这个事儿很严肃的，不是一般呐。所以说，一般人经不住这种考验，这种考验压力很大。姑娘往回一坠宝剑，这个时候宇文进先说话：“好好斩掉这情缘，是这个。”他给这姑娘起个名，望月公主。望月公主用智慧的利剑斩断了这爱情的乱麻。你看这词儿啊，在他嘴里说乱乱的，但是他这几个词儿，八王爷听着高兴，说得好，听见没有？听见没有？小军师，他管他叫小军师，小军师宇文进，他说了，望月公主，这望月公主就这么来的。望月公主用智慧的利剑斩断了这爱情的乱麻。那几劲儿起，那韩月就是叫望月公主了。韩月一看很高兴，大家一鼓掌，那这就请等于韩月在此贺号带花呀。这是江湖道上有说到的，他这带花他可是受过黄封的，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亲封的望月公主啊。望月公主韩月感谢八仙王，告诉上早饭。都到这时候了，这酒喝得多墨迹，折腾这一宿啊，上来早饭，大家喝点粥，吃点这个吃点那个，吃完喝完干嘛？赶奔望月沟。这不能忘了正事儿，得过望月沟去找那天门十三针董新董老啊，找到董老好给这个萧鹏治病啊。我们这次来的目的得达到啊，这次来的目的就是给萧鹏治病，这是主项，不能把主项给丢了。总而言之，言而总之，得先保证这个萧鹏的能量的正常发挥。大家吃不喝完了，这面就看望月公主韩月没吃，组织人干嘛去刨个坑，寨子里头他有现成的棺椁，找了个棺材把自己的丈夫埋了，这挺人性化呀、啊，把那死者也都给埋了。你不管怎么地， 活着的时候是冤家对头，死了死人无罪啊，你就得把死人都给他处理了，也就把这些死人都给埋不埋吧。当然埋那些人前，这个望月公主韩月啊，没细看他们，也没想他们，也没意识那么多，可是就自己丈夫这儿，自己确实落点泪，那能不付出这么多辛苦吗？这个辛苦啊，付出了很多很多。首先来说，最辛苦的就是这几年就白费了，六年的光景，没有感情，它也是一种生活习惯了，成了一种生活习惯，不光是感情不感情的问题了。所以说这个望月公主哭了两声埋了，再一个自己辛苦，从今后不行再嫁人呢，自己说出去的话就得做到啊，言必信行必果呀，这是一个人做事的标准呢、啊。没有这种标准你做什么人呢？好吗，我说话就跟瞎说似的，说什么事说过就过，说过去就不负责任，那能行吗？再说了，这望月公主这名都起了，我今后我行我动那都不是轻易能动轻易能行的，我得对得起这名，我是受八王爷钦点钦封的望月公主啊。有些个事情要很辛苦的，要注意自己的形象，这形象是很重要的。所以这望月公主安排好了这一切，望月公主又回到了大厅那儿，大家吃罢早餐，有喝茶的，有聊天的，这面看大家状态还都行，尤其是萧鹏，望月公主才来到八王切近，王家千岁您感觉时间怎么样？王爷说咱们该行动了，主要是萧鹏这病，萧鹏你一宿没睡能行吗？我跟你说王爷没事没事，这个我呢还行还行，我这个现在呢我这个身体啊、哦、还行，我那个刚才又吃上的药，这个小丫头给我的药，这小丫头照顾我无微不至，这真是个大夫，有个大夫在身边真好，我现在没事，他给我那个壮丽的药也吃上了，主要是这种壮丽的药呢，我吃上之后呢，这精神头这骨骼呢都感觉呢有力气了，不是那么乏了，要是如果那么乏那背不住，就这个体力还是受不了，体力不支啊，是不是？哎，他这一说大家明白了，是没事了，八仙王这有我照顾他就行了吗？我不是他大哥了吗？八王说这就成你大哥了，你他大哥是不是啊？就不是徒弟了，这不你说的吗？王峰啊，你说我是大哥，我现在是萧鹏大哥，我不叫坏小子了，我叫蜘蛛精了，我坏什么小子了？你还是叫坏小子，我看这坏小子这名啊挺好的，坏小子叫宇文进，那行我还叫坏小子吕文信嘛，但我不管咋的我是军师，是不是军师？对，八王我军师对不对？军师对，那军师开不开响？八王气大了，你就认钱你。大家是开开玩笑，那咱们走吧。哦，我们走，等会儿吧，别走了，我先跟你们说说吧。说什么？这你们是不是不知道望月沟的事儿啊？不知道啊，你看我这一头疼不是吗？我这一倒戈不是吗？我就自认为我做了一切最最正规的事儿，我正确的事儿，我做对了的事儿。什么事儿你做的最对呢？八王千岁啊，这望月沟现在望月公主韩月都不知道望月沟的情况了，你对不对？韩月，韩月说是，我不知道望月沟的情况。望月沟有什么情况？望月沟不就是一个沟吗？只要过了我们这桥，走到我们后山，我带你们过望月沟也不很远，就是窄一点，距离窄一点，相过能有两个人，宽出三个人到四个人，就是这沟不好走，所以说称为望月沟。它的两面壁上怎么看都能看见月亮，故此成名叫望月沟。不就这么个事儿吗？还有什么事儿？你就不知道了，现在望月沟签项目了，旅游签项目。旅游签什么项目？叫头一户叫奔鼠，奔鼠，对，耗子，耗子知不知道？奔鼠，这是你死去的丈夫安排，人家就知道早晚有一天能用上这望月沟，培训了好多人在沟的那面，在沟的这面过人，你必须得说话，你要不说话，他要不送信儿，那边就给你放什么你知道？放那个老鼠啊，养了好多老鼠，有这么长，这么长可够长的，跟筷子那么长，把这老鼠啊就放出来了，然后呢把这人置于死地，头一阵 第二阵绵阳阵，把绵阳放出来置于死地。第三阵叫莽牛阵，第四阵奔马阵。反正是说呀，这四阵你哪阵躲不过去，你都是死，你都活不了，知道吗？这回八王就理解了，你这小子说话还真的。这宇文进呢，他的投诚真是一件好事，他刚才说这几点挺吓人呢。怎么呢？就是这小阴阳巨磊现在培训了一帮人，这帮人啊在望月沟的对个，不是一沟吗？这有几里地长，你过这沟，他先放老鼠，这老鼠过来之后你躲了绵羊，你说那沟他把这绵羊整疯了，这绵羊呱都出来了，不把人顶坏了，绵羊这脚会顶人呢，这都顶死你，顶坏你啊！这就是绵羊阵，说这绵羊阵好，你都躲过去了，你幸运。他放出奔马阵，这马数十匹马，他在后头一喊一轰，这马哇就从这窄小的望月沟这沟里头跑出来。你说人要在当中他能活得了吗？那干脆就活不了，那马蹄子不给你踩命了，那马蹄子不给你踩烂了，肯定是踩死你非死无疑呀。这是第三阵，还有一阵是次阵，那么第四阵更要命了，莽牛阵。那牛啊，大家都知道，您看过西班牙斗牛的，您都知道那牛脾气是什么脾气，那牛要激烈，你有多少人你都得死在这牛蹄子牛脚下。那确实莽牛啊，莽牛就是公牛，这公牛的脾气它不好。今下说我看那牛都不错，都挺温顺，一种是母牛，一种是就是把这牛生殖器敲着的那种牛，它都老实。就是马也一样，没善的马没善的牛都不行。那儿马子就那小公马那倒厉害，他这一说韩月也明白了，韩月有点直眼了，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八王千岁赵德芳也和怎么办呢？这是你知道这四阵怎么破呀？怎么破这四阵？再看此时此刻这坏小子宇文进在这坐着，你儿弄正你儿弄儿弄儿弄儿弄，他不吱声。哎呀，萧鹏看到这气大了，我说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你不是蜘蛛星吗？蜘蛛星怎么不说话？蜘蛛星应该说话呀，那快说整吧呢，让王爷生气啊。王爷这次问宇文进有什么办法吗？老王爷，这蜘蛛星刚刚投诚，刚过来当大哥，当师傅当徒弟人不要，人师傅不要徒弟，我当大哥了，还长辈了，我办呢，这事交给我办，这事好办。我说啊，跟大家汇报一下，那这人设定前那阵我没叛变呢，那阵我还是小阴阳的人呢，我还是小阴阳巨磊的人，所以这个怎么运作这事儿啊，这我会，你跟我走吧，到那我给你运作这事儿，保证让大家没事儿就完了。那好吧，就这样大家就跟他走吧，就大家直奔这望月沟。可是大家这心里啊，十五个水桶打水是七上八下呀，到底这阵能不能破呀？确实你破不了这阵，你不敢过沟啊，你过的沟里头你要是会武术这些人行，你还敢的山体啊能摸着啊，是这个有锯齿的或者有石头有凹凸的石头，你能上去你能躲开。你要不是他要据说这种山体都是光面的能照出月亮的，你抓不住，你不就直接让那牛给你踩死或是顶死。实际上说实话，他这个阵好高子高在哪儿呢？他那羊角上绑刀了，牛角上绑刀了，马蹄子上都是铁，都带那个铁底子的，都带铁底子的，踩上就完。所以说他这些招都是绝招，这个只有这个所谓这个坏小子宇文进他知道，宇文进能办明白。宇文进跟大家就来到了这个望月沟前， 八王千岁赵德芳看看这望月沟，一看这望月沟，呵，这望月沟好大一个望月沟，好长一个望月沟，望月沟真长。坏小子到这儿这才说，这就是望月沟，八王千岁千千岁，我宇文进把你带到这望月沟了。这望月沟，八王说，我知道这是望月沟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接下来怎么办？过沟啊，过。大伙儿这生气，你这不是废话吗？过什么沟啊？这过沟有两个人怎么处理？就说你能蹦起来躲开这些牛或者马，你这俩人怎么办？一个是萧鹏，萧鹏现在功夫尽失，功力没有打通，血脉没有打通，没有功力，没有功力的情况下他窜不起来蹦不起来，你能不能让那牛和马给他踩死？能不能让你羊给他顶死？不能吧。他怎么办？就算是八王会点武，他有没有能力窜起来蹦得好高躲开这个？他能吗？再说一旦间有危险，谁能负了这责任？那是八王千岁赵德芳啊，那可不是凡人呢、啊、那是闹着玩的吗？那高级首长，那出任何问题谁能负起这责任呢？于是乎大家同时把目光也就投向了宇文进。坏小子，这小子说心里话，现在啊使了个小心眼儿。什么小心眼儿？他是集中焦点，他想集中一下焦点，把所有的焦点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，让大家看我有多大的能力，我不是在这群侠营里混饭的。但这小子偷着乐呢，混了十多年没混明白，这一天终于混到群侠这面了，从坏人一下变好人了。不但变好人了，今后还能成大侠，还跟八王千岁赵德芳认识。你别说赵德芳给咱办多大事儿，咱就是拿赵德芳吹牛就压倒一切，是不是？今而后路上传出来，这社会上传出来，武林道上传出来，我认识八仙王，这也不比什么都强，谁敢碰我？所以他挤着大伙都瞅他，这回大伙真都瞅他了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那这样呗，就看看我是不是智多星，我坏小子宇文进有没有两下子，看我坏小子宇文进行还是不行。有些人物行，有些时候不行，我今天感觉我今天的时候还算行，今天行我就给大家亮亮手。来，大家随我站这边，站这边，站这边，都站好。我说你别往后退啊，这站齐了一排，这阵就得站成排，站成排啊，你才能来对付这阵，知道吗？大伙都站好了，看他的吧。再看他突然就在自己怀里拿出一个东西，一个桶子，然后晃火折子，点着这桶子里头出来一股烟，很大的烟，呜，可就出来了。这烟一出来可了不得了，再看这望月沟里，啊，一声巨响，望月沟跑出群羊。